这样可能好一点啊。好，弟兄姐妹平安。左右两方面问候一下。我真希望我们来到教会可以感受到那个关系，我们要在一个很温暖的关系里面。很感谢主，愿神赐福今天我们的聚会，让神的恩膏、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次来祷告好吗？主啊，感谢你在诗歌的敬拜当中，你对我们说话。你是全地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是渺小的人，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其实主，你继续恩待以下的时间，就如同你恩待我们昨天晚上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享受你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昨天晚上，今天一生之久都走在你的恩典当中。孩子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付仰望，求主你施恩赐福，让讲的听的都一起同受你圣灵的感动，同受你圣灵的恩膏，同受你亲自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昨天我们提到回家真好，回到家很重要的是那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回到家里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回家好，好在哪里？我们昨天有人说家里是爱，但是有些时候最受伤害的，你不觉得吗？往往是在我们的家里。家里需要被神来改变。今天我们来提到回家要恢复受造的尊贵。林布兰的话美在后面一片漆黑，但是他把那个光焦点打在最重要的上面。所以人的生命往往是这样子。主耶稣基督来，他把一个宝贵的使命给扫罗，他说我召你去，使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哪里？光明啊！从撒旦的权下归向哪里？真神啊！所以这个话很感谢主。林布兰这一生很辛苦，这个画家16世纪，这个画家一生很辛苦，生了几个孩子都过世，最后一个孩子生完以后他太太过世，一生穷途潦倒。但是因为作画画了很多画，花了很多钱，所以这一生他没有享受到做一个画家。所以其实做一个艺术家很可怜的啊，不是像伦健这样子啊，做一个艺术家很辛苦的，多半是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成名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纪念他，他还画了一幅画，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旁边一片漆黑，然后就看彼得那个脸庞，我是对那个画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传讲神的话，有些时候你用耳朵听，你用眼睛来看，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来思想，既然是布道会，跳脱一下传统的，按照圣经，我们从布道会的信息，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下来自己哭，人要离开世上别人哭，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如果问哲学家，因为哲学就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哲学家就告诉你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哇，你一听哇蛮有意义的。那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早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哲学家没有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请问我们每一位，我们什么时候在问人生的意义？即便人生我们感觉到要去思考意义，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在问人生的意义？受造的尊贵，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呀？人跟动物不一样在哪呢？其实我们人受造跟动物差别很大，甚至我们差很多。我们的眼睛没有猫头鹰锐利，是吧？我们的爪子应该说不是爪子，没有老鹰厉害。我们跑步有谁跑得过豹的？我们的皮有谁比那个鳄鱼还厚的？是我们不该说人家厚脸皮。我们的体重有没有大象重啊？我们的脖子 有没有长颈鹿长啊？我们的嗅觉有没有狗厉害啊？我们的听觉有没有猫厉害啊？而且猫一跳下来，那两四只脚很稳的。我们爬树有没有人爬得比那个松鼠还厉害啊？我们很多都不如现在的动物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亚当取名叫狮子，狮子来你就叫狮子，所以狮子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叫狮子，但我们知道他是狮子。人之异于禽兽者，我们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从来没有动物把我们关起来称为人猿，只有人把动物关起来叫动物园。人很重要的意义，但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人生为什么这么多苦难？所以叔本华一个哲学家就讲，越高等的生命承受越重的苦难，你说是不是？看我们人生多大的烦恼，各位各行各业，各行各业都很辛苦，包含牧师这行业，你说对不对？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一个小孩子哭，为什么哭？因为冰淇淋掉了。一个学生哭，为什么哭？因为同学不理他了。那我们这个奔五十的人哭，那不得了啊。越高等的生命承受越重的苦难。有些时候你看那只狗在那边拉拉手，你看那只狗这样走来走去，挺平安的，挺没烦恼的，也不用烦恼公司有没有被裁员。所以昨天达斯就说回到家有吃有喝，我最近看回家我在想说这跟猪有什么两样。越高等动物承受生命越重的苦难，真的是这样子。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你看那个狗，哎呀，真的有些时候你觉得它很悠闲，但坦白讲也很无聊，做一只狗。所以叫我们做一只狗，我们又不愿意。但是做一个人，人生又有很大的苦难。人生有三有，这不是我自己讲，我卡比原住民牧师的，有些时候要卡比一些名讲演讲。很有意思，他说你穷的什么都没有，你还有这三样。你有限，你有罪，怎么跳那么快？你有限，你有罪，你有死，是不是？我们都有限嘛。地震来了，前几天地震来了，我们昨天那个弟兄不是讲吗？看电视看到一半，地震来了，你逃得过吗？人是有限的，人是有罪的，还好我们没有去包成马拉松啊。有限天灾来挡不过，有罪人有祸，造成有人有祸，有死，你知道吗？根据一个非常蛮有根据的一个调查啊，他调查人类的死亡率是100%，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世上。人是有限，人是有限，所以我们。孔老夫子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知者为知也，你不知者为不知也，这是知也。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些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刚好东西方在同一个时代，两个伟大的哲人都讲这样的话。苏格拉底非常有智慧的，他说 I know nothing, only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非常非常有限，不管是天然灾害来的时候我们挡不住，而且我们这个人有罪，以至于我们造成很多很多的人祸，最终我们逃不了有死。人生这三个我们逃不掉。那你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仿佛又让我想到其实不久以前，几个月以前，这样的脸庞就像 Connecticut 那个 Newtown 那个学校那个枪击事件一样，那种惊恐。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越高等动物要承受越大的苦难？这是今天早上抓下来，就在礼拜五四川的地震当中，你看那个小孩惊恐的脸庞，你看这个母亲那种哭嚎嘶声力竭的表情，再刻画着。我们在思想回家真好，好好在哪里？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今天早晨第一讲 昨天讲关系，我们来思考，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昨天在开车在，还是前天，前天在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面还提到说 ，Why does a good God let evil thing happen？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想你们应该听得懂啊。Good God， 然后有一个 evil，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 evil 的事情发生呢？伟大的宗教一定要去思考罪的源头，伟大的哲学一定会去思想罪从哪里来，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罪？特别所有的宗教一定会去思想，既然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为什么允许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那罪的源头在哪里？罪从哪里来？上帝虽然你是完善的神，但是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请问上帝啊，你有没有间接责任？对不起啊，我是很诚恳的问的啊，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信仰必须要去思考，这个浪子罪在哪里？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提到，这个浪子当犯罪的时候？讲到罪的源头，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罪？这个浪子离开家，我们昨天在想，他不是跟猪吃食，他不是浪费家财而已，他不是分家而已，他不是把父亲所有的拿去吃喝玩乐做这些事情而已。浪子一开始他犯错的原因就在于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这边所说的，亚当你在哪里？所以神问亚当说，亚当，他不是问说，亚当你为什么吃了？你做了什么事？你干了什么事？说亚当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圣经一开始给世人一个很重要的罪犯罪的提醒，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在哪里？你怎么会是在这里？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在做一件不允许的事情，说孩子啊，你怎么会在这里？这是一个审判的问号，这也是一个慈爱的呼喊。亚当，你在哪里？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知不知道你原本应该在哪里？所以罪是什么？罪是失去了本位的。你原本应该在什么样的尊贵的地位？你现在怎么会在一个害羞羞耻的地位？你原本应该是跟我一个有亲密关系的地位，你现在怎么会天起了凉风，就害怕见我面的地位？罪是什么？罪是失去了原本受造的本位。那当然这样才你有办法完全明白罪到底是什么。罪除了失去本位以外，接下来神在伊甸园的时候早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请。耶和华曾吩咐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怎么样？只是你不可以，因为你吃了日子。亲爱的朋友，在这里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一个什么？你看到一个神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人的受造里面？神把一个人，很人之所以尊贵，人之所以尊贵是把一个很重要的自由放在那里面。所以很多人说怎么会有罪？因为有引诱。那怎么会有引诱？不要那棵树不就好了吗？再不然就那棵树，好，那棵树已经有了，怎么会让那棵蛇，那只那个蛇跑进来呢？探讨罪的源头的时候，第一个，人离开本位，人不愿意跟父亲承认我是你的孩子，而且离开家不承认有父亲，这个你失去了本位了，这是罪的第一个源头。第二个，我给你自由，因为人的受造之所以尊贵的原因是因为有自由，是吧？我太太很喜欢狗的，但是我们家是又养不起狗，养狗很贵的。这狗又有糖尿病，现在狗又有忧郁症，让它看医生要买保险，很麻烦的。 弟兄姐妹只要旅游不在十天五天的，我们家就变狗旅馆了。真的，你们家要有狗的话，你要旅游的话，我可以帮你贴。那我们就带狗去公园散步了。公园散步都有那个塑胶袋，给谁用的？我觉得美国真是一个很棒的国家。那公园散步都有塑胶袋，抓那个狗的那个排泄物啊，但是没有给人的呢。因为走到公园的时候，他尿急，我也尿急，他想大上大号，我也想大号，他可以就地解决，我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比较尊贵。狗就地解决，没有人会说他的。我就地解决的时候，麻烦就大了。威切斯主任堂的陈牧师在那里，那我不能误会了，这很不道德的，这很不尊贵的。至少我也要带个成人纸尿布吧。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就成为什么基础了？自由就成为什么基础了？道德的基础了。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我们不能乱来，但是你放眼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情感上乱来？今天有在多少人在情感上越界？所以创世纪的这棵树是一定要在那里的。最从哪里来？最从人离开了本位。最从哪里来？自由是一定有考验的，这棵树是要考验的，因为你受造是尊贵，你的自由就要有考验，你的自由就需要有约束。所以人性是有危机在的，上帝把我们造在一个危机里面，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话语，否则伊甸园不会有那棵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一定要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就把情感当成你的神，你就把工作当成你的神，你就把金钱当成你的神。当你把工作、把情感、把金钱、把一切不是神以外当成神的时候，你一定落在那个危机里面，因为你的自由很容易越界。你一定要有神来掌管你这一切。但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又被罩在这些关系里面，你就很容易有一个宗教，这些宗教只不过是来帮助你多赚点钱，找到好工作而已，充其量这一切其他的部分讲穿了，宗教就像菩萨一样，让我能够达到某个目的地。罪是什么？罪是误用了自由了。昨天那出戏，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个浪子是有那个自由可以留在家，也有那个自由出去挥霍的，他有一个自由。但是当他离开神的吩咐以后，他就把神给他的吩咐给离弃了。所以换句话说，另外一个罪是什么？抗拒神的旨意。上帝在伊甸园里面讲了，神吩咐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很可惜，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蛇出现了。蛇出现说，神岂是真说？今天世界的混乱在这里。难道只有你是绝对的标准吗？难道我这样不行吗？当人离弃了神的绝对，以自己的相对来当成绝对的时候，你就一定落在绝对的错误。你离开神的真理，你把自己当成真理，那你自己是相对的，你不可能是绝对的。上帝很奇妙，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人心里面是一定会有一个绝对观的。两个教授，一个教授，当他讲出这个信息的时候， 另外一个教授，没有信主的教授就说，我绝对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绝对的。那人按兵不动说，你绝对不相信的那个绝对是从哪冒出来的？人一定有个绝对观，但是人的绝对观没有回到神的吩咐里面以后，人就把自己的相对当成绝对。你不觉得今天美国也把同性恋绝对合法化吗？我们两个男跟男的，我们相爱在一起，又不爱上你。当人离开神的绝对以后，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把它绝对化。这是今天离开神的吩咐，你的自由，你误用的自由进入罪里面，最后最终一定带来一件事情，怎么样？必定是神会审判，以后这个罪就成为，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你若行不好，罪就怎么样？罪好像一个野兽，所有犯罪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事件，它不是一个行为，罪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权势，它是一个力量抓住你。所以你说抽烟的人有没有自由啊？抽烟的人有没有自由？有，他有抽哪一个牌子的烟的自由，但他烟瘾来的时候，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啊。你说吸毒的人有没有自由？有，他要吸哪一个牌子的毒？我不是说吸过毒啦，但是毒品还是有好几种，五颗碱啊，什么什么海洛因嘛。赌博的人有没有自由？有，他今天是要到亚特兰大去赌，还是到 King of Prussia 去赌啊？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拒绝被罪恶权势抓住的，他就变成罪的奴隶的，所以罪就变成一个权势的，心里想做的做不出来，心里不愿意做的反倒去做，罪就抓住你了。罪是失去本位，罪是失去人造上帝造我们尊贵当中应有的那个自由，误用的自由。罪是抵挡神的吩咐，罪以后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权势。那我们要问了，那这个罪怎么来的？那全知全善的神，全能的神，你怎么允许这个罪进来呢？如果你分析那个圣经里面的罪有几种，第一个，罪从一人来，从谁来？从亚当来。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如果分析圣经里面的话，第一个罪从哪里来？就从亚当来。所以大卫很有意思，大卫犯罪以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不晓得这一句话在全世界的律法的经典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在全世界的经典里面会找到这样的话，我在母腹里面，我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罪从亚当来。所以既然是从亚当来的时候，亚当有个代表性。什么叫代表性？我们中国如果跟德国踢足球的话，我们如果赢的话，我们高不高兴？你不高兴啊？你高兴什么？又不是你去踢。我们前阵子那个14岁啊，姓关的那小子啊，8年级，我儿子9年级，我在想，这人现在打高尔夫球都能够赚这么多钱呢、啊？8年级是不是？姓关的那个小关啊，打高尔夫球都已经进入名人赛了。哎，我们有点高兴的，你高不高兴啊？你高兴什么？又不是你儿子，有代表性吗？有代表性吗？亚当犯罪有代表性，所以就从一人入的世界，这世界就犯了罪了。所以大卫说，我在罪孽里就生了。但是你会觉得还是有点不服气啊，亚当犯罪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就这样被代表了？圣经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再次想罪的话，他不会让我们犯罪逃避说，这都是亚当干的，不是我干的。你仔细思想，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亚当架着我去犯罪的、啊， 是亚当嫁走我，让我去有小三呢？罪，私欲怀的胎，就生出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你看这三个黄色的字，私欲怀的胎生出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三代同堂啊！罪从哪里来？罪从一人来，罪也从私欲来。好，我今天早上挑战另外一个问题，请问，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受撒旦的引诱，吃那神所吩咐不能吃的果子，这是事实，对不对？受撒旦的引诱。蛇的引诱，对不对？各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在北美讲到非常有水平，我也很感谢主，因为你们很有水平，就提升讲员也一定要有水平，所以真的是来到美国就进步很多。请问伊甸园里面如果没有蛇的引诱，亚当可不可能犯罪？左右两边讨论一下，在伊甸园里面，如果没有蛇的引诱，亚当可不可能犯罪？啊？哦，那是不是教会行了？这样教会要分裂了？有的说不会，有的说不会啊？可不可能嘛？啊？赞成可能的举手一下。哦，绝大部分可能哦。赞成不可能的举手一下，哦，那这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还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能乱讲。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段经文说，私欲怀的胎就生出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死。你研究探讨罪的源头的时候，人里面有的私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又从私欲来。另外的罪的源头从哪里来？从骄傲来，从骄傲来。我们教会上个礼拜有一对夫妇做见证，两个都是河北医学院毕业的，先生是妇产科大夫，太太是眼科大夫。哎，我们教会都快开了那个什么综合医院了，骨科大夫了，什么大夫，什么大夫，什么大夫。哎，很怪，来到美国都不做大夫了。做 IT 的各种做什么各式各样的，聪明的人随便读什么都厉害，就像你们这样子啊。那我想要讲什么重点？他说，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以为我就是神。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他的太太生第一胎的时候，在他的医院，所有的医疗团队都是他最熟的、最好的。在日本，他的太太几乎死在手术台上。从此以后，他认识我太渺小，我太有限。医疗人员居然在打抗凝血剂上面用错剂量，一个剂量用了10倍，以至于整个没有办法凝固，七孔流血，最后他太太几乎在手术台上交代后事，感谢主，感谢主，是活起来了。然后承认我是一妇产科医生，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我最熟的，人太有限。以后他承认我太骄傲，罪从一人来，罪从私欲来，罪从骄傲来。有圣经根据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所以圣经提到罪的时候，不是做什么事情，是你离开本位，那不守本位的呀。那什么书啊？忘记了哈，牧师也会忘记经文的。那个只有一张的没有结的那个，犹大书，不守本位的天使，天使犯罪，
圣经说不守本位的天使，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灭国的竟被砍倒在地上，因为你心里说，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然而你必坠落在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所以你分析圣经里面的罪，一人来，私欲来，骄傲来，你知道我们人的骄傲，我们人这个骄傲，我们人只能很客观的去看到别人有骄傲，很难主观的发现自己也正在骄傲，除非有另外一个比你更骄傲的人出现，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这个同事怎么那么骄傲，他特骄傲。我们可以客观的去观察别人很骄傲，但是很难主观的来评论自己也正在骄傲。所以 C.S. Lewis 做那个《Narnia》那个作者，他说人的骄傲很可怕，人这个骄傲，骄傲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很难去除掉。等到你这个人断气了，这口气不在，五分钟以后骄傲才离开，骄傲很难弄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能够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你罪的本质一定跟自我有关系。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什么路？他不是说亚当的路，己路啊。耶利米责备以色列说，你们为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为自己。所以如果你仔细分析圣经里面提到罪，这只是提到撒旦的本质的时候，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但他从起初恶者撒旦就不守真理的，离开神的绝对，离开神的吩咐，把自己的相对当成绝对的，难道你不能吃吗？他心里没有真理，没有神的吩咐，因为他说谎是出于谁？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罗马书说，罪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所以罪不是从神来的。感谢主，是因为人误用了自由，人离开了本位，人的私欲，人的自己，人的骄傲，罪跑出来了。但是很感谢主，罪不是终极，不是永恒，他一定会被解决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跟从我，你要信靠我，你要把你这个己交给我，因为你这个己是你走错路了，你这个己给你自己太大的麻烦。各位，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个人最难搞的就是我们这个己。人很奇妙，对不对？是不是？人也很奇怪。哇，人很容易让你想念，对不对？我今天很早就来了，我昨天甚至我也想住在这里，因为我有点想念。但你不觉得人有些时候让你想想了就讨厌？人可以解决很多办法，很多问题，是不是？但人也能够制造最多的麻烦，你说对不对？人可以让你最爱，人也可以让你最恨；人可以给你最大的帮助，人也可以给你最大的麻烦。我们这个人潜力大得不得了，除非把你这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看，我们一个家庭，夫妻两个应该是最亲密关系的，但是夫妻两个也可以成为最厉害伤害对方的。这个己没有交给神，你看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应该是我们最呵护、最爱。但是如果你没有从神的爱给他，从神的爱的观点来爱他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最呵护、你最爱的，反而给他最大的伤害。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己归到神那里去。罪的结局，既然是这样，罪有没有结局？当然有结局，但还罪了。各位，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名额兄青少年的时候了啊。你们青少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同性恋的这事情吗？吓死人了！你带着女朋友来长胡子的，这什么话？ 但是现在你问你的孩子淡化罪了，大家都这样子，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同居没什么了不起。你知不知道国内现在很多电视节目什么叫百里挑一啊，什么连在一起啊，一排男生然后一个女生，然后哎我喜欢他啊，两个人啊送你什么老庙黄金啊，什么旅游一圈就已经住在外头了。罪就淡化罪，罪的结局肉身，这个肉身一定会死。我觉得我们肉身会死真好，你想想这个罪人不死，哦很麻烦的。我真的觉得死真的是个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台湾话有句很好玩的话，就是说啊，好死呀，啊，好一个死呀，那一波死哦，真正代志该挂没说啊，解决不了，这人一定要死。我不是说赞成死刑啊，但是人一定要死，因为这个肉身一直在犯罪，一直在犯罪，这个肉身一直在犯罪，就算这个肉身不犯罪啊，这个肉身也越来整个器官越来越老化。你不死很痛苦的，所以死是一个解决。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啊，或许下一讲再讲。第二个，罪是隔离，隔离隔绝。什么叫隔绝？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们的关系死了，我们在台湾叫死会了，息会了，你跟他没关系了。我们本来是兄弟姐妹，但是因为罪进来，你明明看到那个谁从这里走过来，你正要走过去说，哎，你从这里走，你不想跟他有关系，你想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们俩关系死了。罪带来的不仅是这个肉体死，那罪带来的是关系死掉。那原本如果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夫妻很亲密的关系，那如果死了就很悲哀了，一个隔离，但罪一定要审判，所以神差遣耶稣基督来，第一次解决罪的问题。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一定要审判的，所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传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不客气地问我说。什么事啊？怎么可能万膝会跪拜他，万口会传扬他？他这么不客气的问我，我也很不客气的问他，我很不客气的回答他。你也不在自己的教会可以不客气。你要不是在世上，你称他为救世主，你终有一天要称他为审判主，你说是不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救赎主，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裂天而降，审判这个世界。这世界上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主耶稣来的时候，所以他的忍耐是要宽容，使你能够悔改。我们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还没有到主那里。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就在你现在，你觉得有很多不公义的事，审判是在神那里，所以千万不要我们自己出手，因为审判的主权在神那里。求主让你给你安慰，在你处在一个很不公不义，你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大的罪恶。所以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应该回到哈巴谷。哈巴谷就说，神啊，我要跟你理论。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啊，我要跟你辩论，神啊，你说话，为什么容让这个国家这么败坏？公义在哪里？神都不出声，神都不出声。神说：“你不知道吗？我会兴起一个更恶劣的人，叫巴比伦人来惩治以色列人。”哇，哈巴谷说：“神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岂可如此？因为哈巴谷太残忍了，你怎么可以用太残忍的人来对付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政策叫“超回答政策”，“超回答政策”就是寸草不生的、烧焦的政策。因为这个列强一来啊，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 田里面没有牛，圈里面没有羊，太可怕了，不可以，不可以，神啊，不可以，不可以。
神就说了，
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你要知道，审判的主权在神那里。我们刚刚提到人生有三年，是吧？这是天地之间的事实，但是感谢主，神是无限的，神是无罪的，神是永生的。亲爱的朋友，你只要仔细对照，你就知道人生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这有限的人应该来到无限的上帝面前，我们这有罪的人应该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这必死的人应该来到永生的神面前。但是因为我们的骄傲，若不是碰到你的极限，若不是碰到你真的走到尽头，我们这个骄傲的人很难来到神面前。但是感谢主，当你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已经来了，神主动的来找你。没有一个人是来找神的，是当你还在悖逆的时候，他已经在你门外叩门。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你的罪。就好像一个医生，他诊断你一个仪器诊断你有 cancer 的时候，他是告诉你说我有医治的办法。他告诉你有病，后面有一个好消息是没有关系，我可以医治你。所以耶稣基督圣经把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是罪人；因为私欲有，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人的骄傲，我们是犯罪，我们是有限，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有死。但是主耶稣来说，我要拯救你，你虽然那么不堪，我要拯救你，我要救你，我要施恩给你。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从论到他儿子。圣经里面提到儿子，不是我们也有儿子，你也有儿子，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圣经里面提到儿子，你真是神的儿子，是指到你弥赛亚，是指那个永恒的。所以从永恒到永恒，论到他儿子，以大能显明他的儿子，这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的。大卫后裔神，太奇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太奇妙了。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历史的主宰，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渺小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的历史可以被他改变。你知道吗？我们信主，我们的历史可以被他改变。你们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从小就是个性内向、害羞、自卑的人，不善言辞哎。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历史哎，完全改变哎，死里复活，恢复那个关系啊，恢复他原本造我们那个尊贵的形象，那个自由是可以甘愿被约束的。产生超越法律以外的道德，更高超的道德。所以你很少看见，也不能说很少，如果牧师犯淫乱的话一定是上头条的，那表示这个事情很少，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说 你属于神的儿女，你就要比法律更高超的德性道德。不是法律来约束你，是你心里面的韵律，神的爱使你活出那个尊贵的生命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挽回我们堕落的地位，挽回我们误用的自由、滥用的自由，挽回了我们抗拒神的旨意，挽回我们那个骄傲的本性。挽回祭太重要了。那他怎么挽回呢？万王之王来到人间，他的宝座居然是十字架，他的王袍是殿上，他最大的权柄是舍命。最伟大的王，作为一个最苦的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要让你我骄傲的人从宝座上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的信息有圣灵的带领。我昨天一路回去，有些时候感受到该说的话没有力量说出来，因为我来还是会紧张的嘛，因为我就是很内向、害羞、不善言辞嘛。我就祷告，我最后去祷告主啊，
求主你的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打到弟兄姐妹的心里头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但是不是这样子败坏，而是你要洁净他，你要洗净他，你要使他恢复尊贵的形象，挽回我们原本在你面前所造的那个原本荣耀的形象。昨天那个浪子回来，父亲给他衣服啊，有没有？那太美了，因为圣经说他要以拯救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袍给我们披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漂亮的衣服嘛，是吧？特别是我们临终的时候，总要穿件寿衣嘛。我真的，我帮很多人穿过啊。而且你知道，老一辈人，他那寿衣很讲究，里面几层，外面几层，但是一烧都没了。有一件最美的衣服是你我子女不能预备的，是耶稣把拯救衣给我们穿上。以赛亚还有一句很宝贵的经文：我们所有的衣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你记不记得亚当一犯罪，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给自己弄一件衣服，还是用叶子弄的？人一犯罪就破坏环保，你看。将你们心思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又回到这个形象，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所有人移民到搬家，弟兄姐妹在座朋友，你一定在问，你们这地方叫 Bluebell 是吧？这个地方的学区好不好？对不对？一定要找一个真理有知识的地方。你接下来要问，这个地方治安好不好？治安好不好？请问你那时候移民留学为什么不到利比亚？你一定会去找这个学区，这里的治安，还有这里的道德，这是放诸四海皆准。但真正的真理、仁义跟圣洁在哪里？只有神把这件衣服给我们穿上。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有三点，第一个，我们就有潜力。神是创造，你看我们人是不是有创造力？Internet, PowerPoint, 但是如果你的创造力不回到神面前， Internet 里面有多少肮脏的东西，有多少 information, 有多少肮脏的东西。你有潜力，但是你要把潜力回到神面前。如果你没有把潜力回到神面前，这个潜力成了很大的破坏力。这是人要发展的。我巴不得你把这样的信息给你的孩子，他一定有潜力，因为他有你的基因呢，你那么聪明，他怎么会笨呢？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说，虽然说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肢体各方面不如野兽、不如动物啊，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要向神对准的心灵，那个就与万物完全不一样，那受造的尊贵，尊贵就在那里。人一生当中有很重要的目的地。我一切的东西主啊，我要来荣耀，以至于在潜力跟目的力当中，我要发挥你给我的奋斗力，好好奋斗，发挥主给我的潜力。主啊，我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我唱诗歌也好，人们需要主。我昨天那个什么，你看你们教会多有潜力啊，是吧？耶利华，我这个唱进去，真。所有的钱，所有的诗歌，你做工程师也好，你做科学家也好，主啊，我要荣耀，我要荣耀，建立一个家庭，我要荣耀，阿门。我们的教会要荣耀什么？几件事情你可以做，几件事情你可以做，承认我们有限，承认我们有罪。其实这个你不用承认，这是事实，承认我们有罪。但是呢，领受耶稣的爱，
领受耶稣的爱，把你的一生交给神。你还来得及发挥你的潜力。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么会读书，考什么试都一下子就 OK 了，太羡慕你们了。你们当牧师，你们不当牧师很可惜呀、你们教会这么多恩赐，我还跟文件说你们不传福音很可惜呀、上帝给你这么好的音乐，这么会演戏啊，对嘴对得厉害。你们不被神用太可惜了。真的，我祝福你们教会要有布道团队出去，教会完全不一样。今天那个诗篇的祷告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们教会虽然小，不在乎小，乃在乎信心大。我请问你，你怕一只狮子还是小老鼠？其实两个都怕。但那个狮子如果是死的话，你不用怕它；那个老鼠如果是活的话，你会吓死的。只是一只小老鼠。今天如果大教会如果是死的，没有用。那个小布道鼠如果是活的，就会为神做很大的事情。我个子不是很高，但转场成外的时候，我感觉很高挑哎。你要信心啊，要信心啊，把一生交给主，让耶稣基督来建立。我继续的来。以上四个是不是你的祷告？以上四个是不是你的祷告？如果是的话，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还是感谢，还是知道主你要。你爱这个教会，你爱神州基督教会，从古到今，从一开始建立在Charlton的时候，你就爱这个教会。虽然过往我们有一些风浪，但是主你是在风浪当中掌管一切的主。主啊，当今年这个题目定下来，我就祈求主，我们离开家的基督徒，主啊，能够回到你属灵的家。我们承认主，我们过去在风浪当中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得罪了人。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交在你的面前。还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慕道朋友来，但主你知道，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第二行的信息，主，我们就把我们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交在你那无限圣洁永生的上帝面前。求你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一生享受你给我们奇异恩典，以至于也能够传扬这奇异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如果这是你的祷告，我们用这首诗来回应好吗？奇异恩典。